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前一回提到了要凡事蒙神的喜悦，行事为人对得起神。要凡事蒙神喜悦，当然首先就是要先知道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成为我们一个行动的方针和纲领。当我们知道了，清楚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要实际的来付出实行，凡事蒙神喜悦。我们提到了做一件事情，这个凡事当然不是只有事情的内容项目，还包括事情的一个执行动作。所以我们提到了三个要素，就是要有目标、有手段和态度。我们谈到了目标设定之后，这个是神的目标，不是人的私意所掺杂的目标。那这个明确的目标设定之后呢，当然我们就要实际的去运作、去执行。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当然有我们的同工，也有我们要去推动的方法。我们可能要用运用资源。我们要在各个不同的环境场合当中，来推动我们的事工，所以这个手段就很重要了。这个手段呢，当然听起来好像是很僵硬，其实是一个方法。我们常常讲究方法论，做事情要得法，要有它的好的方法，我们才能够事半功倍。那圣经也有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方法其实也是要合乎道理的要求。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到了神的工人就好像基督的精兵。那基督的精兵就是要专心。他提到了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可以让世俗的事物缠身，让招他当兵的人能够喜悦。那基督的精兵，或者是说神的工人，他也就像是在场上赛跑比武的人一样啊。他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我们看到很多的运动会如果选手他得到奖牌了，后来被检验出他吃了禁药，他用了违规的方法，可能他的奖牌就要被追回。不只是他没有办法得到荣耀，反而他会因为他的违规，他的不守规矩，而遗臭万年。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这个手段一定要按照神，的道理，教会有教会的组织运作，有人事组织，也有体制的运作。所以我们要按照教会的人事组织和体制运作，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同心合意这样的一个心智的凝聚，大家才不会互相的抵触。就像旧约的这个律法的规定说不可用牛和驴来并耕啊。牛驴在体型上、在高度上都不太一样，可能在步伐的一个跨距也不太一样。那如何让他们来共负一轭呢？难免会产生互相拉扯、互相抵消这样的一个窘境了。所以，我们同工之间一定要同心合意，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这样做起事来呢，才能够蒙神的喜悦。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也为门徒祷告求天父真神使他们合而为一因为门徒在主耶稣即将被抓去钉十字架的时候，还在那边争大争小。他们以为在神的国里，就是好像在世上在争地位、争身份一样，只有在神的国里是不一样的。你要当大的，反而要先当小的来服侍人。所以教会的侍奉呢，可以说是仆人式的侍奉，也是仆人式的领导。你要领导别人，你就必须要先当仆人来服侍人。你要有这样的身段，你才能够以德服人，你才能够以仆人的一个形象来取得大家的认同。这也是主耶稣在洗脚里为我们立下的榜样。 所以同工之间很重要的要运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段。在箴言的十一章第一节这里有说，请看箴言的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可见呢，神喜爱我们呢做事啊的手段方法，不是用诡诈的方式，而是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段。啊，过去我们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你要赚钱，大家都想要赚钱，但是呢，赚钱要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段啊，不是用诡诈的手段去欺骗人，去讹诈人啊。我们看圣经有一些负面失败的例子啊，像亚沙龙在那个年代，他自以为啊他可以当王啊，那他就暗中来收买人心，最后就是篡夺了他父亲的王位，但是到最后也得到了失败的下场。还有就是巴兰先知，他被财迷心窍了，所以他运用啊这个不法的手段，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为了利而往错谬的道路来直奔，到最后还不是惨死在神的手里。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运作，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样呢才能够同心合意，才不会乱了步调，也才不会彼此惹气这个情绪要把它管控得好所以这个态度也很重要我们一个神的工人的形象就是要谦卑和温柔了。所以这个常常我们都是在情绪上的管控而失控了，导致于很多事情因为小细节没有办法处理好，人的情绪没有办法管控好本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结果呢因为一时有人忍不住气大吵大闹，甚至拍桌翻桌这样的话呢当然对教会就没有帮助了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神的仆人呢一个主要的形象就是要柔和谦卑学习主的样式。在箴言的十五章第一节那里 也提到了我们看一下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这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这个回答柔和使怒 消退所以人在情绪上是不能够处理好事情的，所以要先把情绪处理好。在处理情绪的过程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灵修。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也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保罗也一样。我们说摩西他在当时候的时代圣经描述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胜过世上众人。为什么摩西会这样？他年轻的时候40岁出来要为神做工，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呢却是用暴力要来解决问题，这代表他还没有经过操练，所以神就让他去旷野，去那边当牧羊人，去那边受尽了风霜雪雨，在那边饱受这样折腾折磨，把他的个性磨得非常的柔和这也是一个预备期所以我们要当一个神的工人这个情绪的管控真的很重要，要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柔和谦卑。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要效法我，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我的轭是轻省的，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情绪的管控占着我们同工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了。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四节这里是保罗的勉励，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25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里提到说，主的仆人不可以争竞，主的仆人不是竞争的关系，主的仆人是互相帮补的关系，是互补关系，因为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那有的恩赐比较多，你就发挥多的恩赐，就像那个零五千的，有的恩赐中等的，大概是属于零两千的，那恩赐比较少的零一千的，也不可以埋没自己的恩赐，不可以看清自己。主给多给少，都是要在他们的身上呢，或多或少把它要回来。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任务，不同的恩赐，那恩赐要互相搭配，互相来帮补，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就是好像身上的一个肢体一样，有的做手，有的做脚，有的做眼睛，有的做嘴巴，没有办法去比较的啦。手不能跟脚来比，手也不能够看清脚，脚也不能看清手，因为功能不一样，所要扮演的角色也常常都是不一样，所以不能比较的。如果说我们把摩西、以利亚、保罗、彼得这些古圣徒拿来做一个比较，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承接不同的任务。圣经在描述大卫，他行完了，走完当时候的人生，他完成了他的任务，他服侍那世代的人就安息了。所以大卫在他那个年代有他要扮演的角色，保罗也要当外邦人使徒这样的角色，所以他说，我比众圣徒格外的劳苦。为什么他要比众圣徒格外劳苦呢？这不是在 他在抱怨，而是因为他感受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呢特别多，所以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乃是神所造成的。所以保罗知道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他不必跟别人比较。如果要比较吃苦，那当然保罗吃了很多苦。那你说彼得没有吃过苦吗？资料在描述说，彼得到最后他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每个人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每个人的死法可能不一样啊。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每个人只要完成主要他所做的功，那他是直接对主来交账来交代的。有一回主耶稣就对彼得这样说了，你如果爱我，就要为我喂养小羊。彼得他当然是爱主的，但是主要升天之前，就对他说了，说彼得你年轻的时候来往奔跑自由自在，但是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绑起来，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个就是主耶稣对彼得预言将来他要怎么样死来荣耀神主耶稣已经预先讲到了彼得的结局了，然后对彼得说，你要来跟从我。这对彼得来讲是一个考验主耶稣已经预先跟他述说他一生为主做工最后的结局了，然后才跟他说，你要来跟从我，这一条路你是逃不掉的了你已经知道你将来要怎么死那你还是要来跟从我你明明知道你会很凄惨的来死，但是呢，这一条路是你该走的。这个时候呢，彼得似乎看到了主所爱的门徒约翰，他就问主耶稣说，主那一个人将来如何？可见呢，彼得也很好奇他知道他将来要怎么死，但是呢，他对约翰也很好奇一样都是主耶稣的使徒，他就问主耶稣说了，主那这人将来如何？主说，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要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第二次的来告诉他，把焦点再回到你的身上，你不要去跟约翰比了，你们两个的结局不一样，你们两个的 过程也不太一样，而且你们两个的岁数、活着的年代、侍奉的长度也不一样，不用比，你要来跟从我。你看，主耶稣就是不需要我们去比，也不希望我们去比，比是没有意义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俗话说，人比人气死的。我们只要在祷告当中向神求问，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啊，年轻人很喜欢为主做很多圣工，计划很多，这个很好，因为年轻人啊，常常都是热血澎湃的，啊，要为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圣工，啊，有很多年轻人有很大的志向，我要到哪里去传福音，啊，我要为主做什么圣工，这个当然都很好，能够为主立大志，做大事，这个很好，但是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要做的不一定是神要我们做的啦，啊，所以我们应该凡事求问神啊，就像保罗一样，当初的扫罗还不是保罗的时代，啊，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自认为是为神大发热心啊，但是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自以为是，因为他那时候呢还是无知懵懂，不认识神，不认识主，啊，所以他以为去抓拿信耶稣的人来下监牢就是在为神热心了，因为耶稣包括他的门徒啊都是一对的叛党啊，他们呢，啊，都是悖逆神的。但是后来呢，主耶稣啊用荣光照他，用慈爱的声音来呼召他，他就瞎了眼了，他扑倒在地，他问主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随后保罗他醒悟了，虽然他肉眼瞎了，但是他心眼开了，这一个人就是我所逼迫的耶稣啊，我逼迫他，他竟然要来收编我，所以他知道了，他醒悟了，原来过去我都错了，我活在自以为是的世界当中啊，现在这一位主来呼召我，我应当要明白，所以他第二句话问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所以保罗他认识主以后，他说我应当做什么，他不是说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这个值得我们去参考了。年轻人或者是教会的同龄，感受主的恩典很多很大，想要为主做很多圣工，这个很好，值得鼓励，但是我们也要得其方法，我们也要有正确的态度立场，这样才不至于啊做了白工。所以神的仆人要有温柔谦卑的态度，这样在一路上的侍奉呢才能够事半功倍。那再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当然就是要在善事上结果子啊。在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呢，就提到了要在善事上结果子啊。一个蒙主选召的人，他一定要结果子，因为我们蒙受主的恩典很多啊，不可以像一棵树啊，它白占地图不结果子。在路加福音的13章第6节到第9节，这里我们很熟的一个无花果树的一个比喻啊，无花果树啊受到园主百般的这样的呵护的浇灌经营，可是呢他一连3年啊都不结果子。后来啊这个园主啊就要求管园的说啊，你啊把它砍掉了吧。这个园丁啊就为无花果树求情，说主人啊，再留一年吧，今年暂且留住了，我们再努力啊，看看能不能够改善这个情况啊。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再留一年啊，如果明年它再不结果子，再把它砍了吧。我们想想看，从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园主已经给这一棵树3年的时间，园丁为这个无花果树求情只不过多1年的时间，3+1=4年，所以我们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如果再不 白占地图，闲然不结果子，那当然就是对不起神啊。到最后呢，就会被砍掉了，丢到火里面烧了。所以行事为人一定要结果子，要归荣耀给神，要做也做光，这样才不会呢辜负神的恩典啊。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那里面有提到啊，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有很多这些果子啊，需要我们去结出来啊，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充满的属灵的智慧和能力，他一定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努力的来结出这些果子。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看异象的见证，这个小妹妹在祷告当中看到了要进天国的人必须要经历三个问题的一个拷问。第一个就是要洗礼赦罪，第二个就是领受圣灵作为凭据，第三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天使啊，拿着点名簿，上面有记载很多人的名字，名字的后头呢就是有一些标记标注注记啊，这个人他的圣灵的果子到底忍耐的果子及达到哪一个阶段的标准啊，喜乐达到哪个标准，都有不同的注记啊。这证明说我们要进天国一定要结出果子。彼得在彼得后书也勉励我们呢，要在各样的德性上啊来追求长进啊，才不会闲然不结果子的。我想这个结果子啊这个道理啊我们都很清楚了。那第四点，我们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就是要凡事宽容忍耐了。刚刚提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就是要忍耐。忍耐的功夫啊，常常也是主耶稣要我们去操练的。什么叫做忍耐？大概从几个方面来谈啊。这个忍就是承受啊，耐就是持久啊。所以忍耐简单讲就是持久的承受。那承受什么事情呢？当然了，忍耐啊常常都是一些我们不满意的对待啊，环境的不满意，别人的对我们的不满意，或者是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不顺利，甚至是我们的病痛啊，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不满意的一个对待。虽然我们面对这些不满意的对待，而且呢时间拉长，我们还能够接受啊。这个接受不是只有一种无奈的态度，不是说啊既然神要我接受那我也无奈啊，我就是心里很不快乐啊，但是没有办法，谁叫我是神的儿子，谁叫我不是神，如果我是神我就不用受这种亏待了。这个是一种宿命无奈的一种态度，不是。忍耐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且是先要保持一颗心灵的平静安稳。所以忍耐的功夫常常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忍耐也就是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急躁不性急。忍耐也是一种毅力跟持续力我们常常说这个耐力很强这个电视在广告这些电池，为什么 A 牌的电池比 B 牌的电池还要耐久呢？因为它的续航力，它的持久力比较长。好，那神要我们忍耐呢，其实就是要忍耐到底啊。主耶稣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所以忍耐有他忍耐要付出的功夫。再来啊，忍耐就是对神主权的一种尊重啊。忍耐就是没有自我了，当事情的发生不符合我的意思的时候，我能够忍耐，我能够接受，我能够顺服，这也是需要忍耐啊。你如果不够顺服，你当然忍耐不下去啊。你如果不忍耐，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顺服了。神有他的主权啊。好比说我们在面对罪恶在影响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说这个一些犯罪的行为 有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把他认为说这是人权啊，凭什么要干涉他们？哦，那常常在主张人权的时候呢，就等于把神权摆在一边了。到底是神在掌管，还是人在掌管？所以我们要尊重主的主权，不要擅敢越权。像古代的这个扫罗王，他就是越权了，他有理由，约定了要献祭的时间，撒母耳先知可能有一些事情耽搁了，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他心里就慌了，就乱了，就以为说如果先知再不献祭啊，可能啊神就不同在，不同在他们就会被敌人打败了。在这个情急之下，他没有办法忍住气，他没有办法忍耐，然后呢就做了僭越的事情，他擅自就这样来献祭的。当献祭完了，哎，先知来到了就责备他，因为他这样的一种擅自行动呢，看起来只是提早献祭而已啊，不对的人在不对的时间做献祭的事情，在人看来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其实呢，神的眼中看这个扫罗这样的动作就是厌弃神的命令了。所以啊，先知就责备他，你厌弃神的命令，神也厌弃你啊。这个就是不够忍耐，因为不够忍耐所带来的就是僭越神的主权，就是逾越规矩，在体制上他违规了，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其实是很严重的。愿我们都能够深层这心存这样的道理啊，来明白我们要如何的凡事忍耐宽容，这样才能够在这个世上呢来对得起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来操练我们的灵性，我们愿意在善事上结果子，我们也愿意凡事忍耐宽容。求主耶稣借着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灵修的功夫，把我们的缺点把它改善，能够往主的旨意来前进，来蒙神喜悦。愿主耶稣帮助。哈利路亚，阿们。Shit.